书接上文，有个叫李同儿的想要上告，结果被县官刘德水得着信儿了，派人把他拿到县衙。这县官气得胡子撅起多高来，要造反呐，要告我，你长几根筋，你长了几颗脑袋呀，今儿个我叫你知道知道厉害，拖下去打20板子，噼里啪啦揍了20板子。刘德水眼珠转了转，问李同儿，今天我手下留情了，看你年纪不大，放你回去，放你回去不能白放，你筹措银两，在一个月之内交给本县100两银子，被押的人可以当庭释放，你什么事儿也没有了。如果在一个月内交不出100两银子，再次把你抓起来蹲穿大牢。滚！把李同儿给放了。李同儿回到家里的，把这个事儿跟他娘一说，他娘胆儿小怕事啊，一听儿子关大牢就关大牢，死的死伤的伤，官府还要100两银子，这不要命一样吗？他娘咯喽一声，一命呜呼，你说这日子咋过法？李同儿是哭天哭地呀、啊，最后心说，埋葬我娘需要一笔钱，给那狗官还得交100两银子，把李银儿我哥哥好赎出来，我上哪儿弄钱去？把房子地啥都卖了也值不了2钱啊。最后他一时糊涂走上了邪路，这才整了把刀拦路抢劫，怕有熟人认出他来，还整块黑纱把脸蒙上了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他真是个外行啊，你劫道你得看看对方是什么人呢，要是孤行人叫孤样，你也好对付，要是女人你也好对付，上年纪的也行。这家来了一大帮小伙子，就你一个人你能劫得了吗？说明啊他什么也不是。当许世友把他们制服了，他放声痛哭，一把鼻涕一行眼泪，把经过讲述了一遍。许世友对他不但不生气，生了几分怜悯之心呢。人怕鼻，马怕骑呀、啊。人但凡要逼到这步上，也背不住做出来歪事。许世友就说，别哭了别哭了，大小伙子多没出息，你说了半天我才弄明白，你叫李同儿。
是。
多大了？
18。
嘿，我还以为你20多岁了呢，个头够高的，身子也够膀的，这就是本钱，有这好本钱啥事儿干不出来。
可是我弄不来钱。
弄不来钱也不能走邪道啊，拦路抢劫这玩意儿缺德呀，明白不明？
我知道，要不怎么说我罪该万死呢，英雄好汉怎么处置我都行。
算了算了，念起你有冤情，一时的糊涂，方才的事儿就叫他过去吧。实话对你说，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吗？
不知道。
我们是红军。
啊，你们是红军老爷？
哎，不带老爷的，就是红军，专给穷苦大众办事的。你这个事儿包在我身上了，不过呢，光靠我们这几个人到那麻城县劫牢反狱没那个本事，这个事儿咱慢慢来，先处理你娘的丧事，解决眼前的问题，你看怎么样？
哎呀，我谢谢，我谢谢，受人点水之恩，当需涌泉答报啊！我给各位好汉什么好事都没做着，还劫了你们的道，反过来你们不但不怪我，还想给我帮忙，此恩此德叫我怎么报答？哎呀，天下穷人是一家，就别废话了。
这李同儿就说，那就到我们家吧，走吧。大伙儿正好无处投奔，就跟着李同儿回到了石头寨。 到了李同儿他们家，老太太死了，这死尸啊就停在院里边，不少的乡亲围着在这赞叹，一看李同儿回来了，领着一大帮人，闹不清怎么回事。李同儿就说，乡亲们呢，这都是我新交的好朋友，大家帮着我料理我娘的后事来了。哎呀，乡亲们一看，这童儿人缘真不错呀，啥时候交了这么多好汉呢？于是大家也纷纷解囊，一起动手。当天呢，就把老太太的尸体下了葬。李童儿哭半了多时，然后转身回到家里头，乡亲们送来热乎乎的饭菜，十几条好汉饱餐一顿，要早早的歇着，第二天得找部队去。可是这李童儿他睡不着啊，拉着许世友的手就说，头儿，我有个要求，说吧，啥事儿？
哎呀，我也打算参加你们红军，你就把我收下吧。
啥？你也要参加红军？
对，
你考虑好了吗？
哎呀，我考虑了有100遍了，自从见着你的面之后，我始终就没闲着呀，把我收下吧。
那我想先问问你，你为啥要参加红军？
那不很简单吗？你说了，红军是专给穷人撑腰的，是帮着穷人打天下的，参加了红军，把天下的穷苦人全给救了，我们当家做主，有衣穿，有饭吃，再不受那些坏人的欺负，所以我才要参军。再有，我们家摊了这个事儿，都是被现在的狗官府和那些恶人给制造的，要参加了红军之后才能打败他们，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，靠我一个人不行，我得靠共产党，我得靠红军，不是？
哎，行，说的还真不错。
你看他不会甩什么词儿，庄稼人说的都是大实话。
许世友把他的肩膀一拍，小兄弟，我同意了，你现在就算红军了。
哎呀，谢谢大哥，谢谢长官。
哎，别叫长官啊，我们不实行叫这个名，你呀，就叫我老大哥就可以了，现在你也是我们队伍中的一员。就这样，李同儿也参加了红军，第二天把他这个破家处理处理，到娘的坟上哭了一通，跟随许世友去找部队，这又多了一员虎将啊。许世友领着十几个人翻山越岭，好不容易这一天终于来到木兰山，也就是大部队暂时驻扎的地方。这木兰山的形势是相当险要，高山峻岭，原始密林，让人望而生畏。盘踞在黄麻地区的桂系军阀第十八军多次来到这里搜剿红军，但见白云山腰缠，山脚沟壑深，地形十分险峻，是望而生畏，不敢越雷池一步，只好卷甲而归。当时盘踞在黄麻地区的军阀部队也发生了内讧，蒋介石的第十二军撤回河南的时候，绕过木兰山就到了湖北，但来到木兰山的时候，见此情景不敢直插，也是绕道而行。方才咱们说了，这木兰山是山高坡陡，险象环生，我们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的前身就诞生在这片白山黑水之中。这下可到了木兰山了，几经周折，许世友以及率领的同志这才找到大部队。政委曹德俊、团长许继慎一听说许世友领着帮人回来了，非常高兴啊，立刻派人把他接到办公室。咱所说的办公室不像你想象的那样，都是用木头啊支着棚子，用木板铺的大床， 一间房子里能住25个人，一排排一趟趟是非常整齐。另外呢，手下的部队严密布防，防止敌人偷袭，这个地方太安全了。由于他们打土豪分田地，就靠着这些维持部队的生活，连日来部队得到休养生息，也得到弹药的补充，现在是实力很强啊。红军们一个个身体倍儿棒。就在这个节骨眼的时候，许世友回来了。团长政委非常高兴，立刻接见了许世友。许世友让那些人在门外等着，自己整理整理破服装，迈步走进办公室，行了军礼。团长、政委、许世友报到。两个人彼此看了一眼，看到许世友生龙活虎，俩眼倍儿亮的样子，是非常高兴。曹政委来到他近前，捶捶他胸脯子，拍拍他肩膀：“世友啊，说实话呀，自从你执行任务走了之后，这么长时间没有消息，我们认为你已经不在人世了呢。你还活得挺好，活得挺硬实，我们太高兴了。”报告政委，我死了8个，死了，见着阎王爷了。阎王爷一看花名册上没有我的名，一挥手说：“你回去吧，还没到你死的时候。”就这么样，我又回来了。说的政委和团长是哈哈大笑，拉着许世友坐下，给他倒了碗白开水，说说你从哪里来，把这些日子的经过跟我们详细讲讲。哎呀，那我不赶上说书的了吗？几天几夜我也讲不完呢。咱们放下远的说近的，我接着灌兰草的信，已经把万恶的叛徒万大海给铲除了，经过是这么回事。另外报告政委和团长，我来了可不是一个人，我领了14、15个呢，都在外边听信，他们都愿意参加红军，不知道你们收不收。曹政委一笑：“红军还怕多吗？越多越好啊，马上把他们请进来，我们看一看。”是。许世友出去一招手：“来来来来来来，见见我们的头。”这些人进了办公室，一字排开了。哎呀，曹政委、许团长挨个的都握了手，许世友逐个的介绍着姓名，又介绍到灌兰嫂这儿。曹政委认识他，哎呀，灌兰嫂，怎么你也来了？我老头子也来了，我们也想参加红军。哦，哈哈哈哈，你是不爱红装爱武装啊？欢迎欢迎，大家找地方坐坐坐，咱们好好的谈谈。今天晚上摆上庆功宴，给你们迎风洗尘。哎，政委说话是算数的，当天晚上所在的红军都改善改善生活，这个改善生活可没有大鱼大肉啊，什么大酒啊更不存在，无非每张餐桌上多了2碗野菜，这就算不错了，以水代酒。许世友向政委和团长报告了详细的经过，团长和政委是频频点头，也把部队的情况向许世友做了介绍。许团长就说：“世友啊，咱的部队也发生了许多变化，牺牲了不少好同志啊。原来你们班的班长胡德云同志不幸牺牲，你们班里大部分的人也都牺牲了。”“
啊，德云牺牲了？”“
大概死了能有3个来月了。”“
哎呀呀呀呀！”
许世友就不好放声痛哭啊，吧嗒吧嗒眼泪掉下来了。他跟胡德云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弟兄，好的跟一个人似的，那个人作战勇敢，心地善良，没想到英勇牺牲了，他能不难过吗？
问了张三，问李四，他一打听，原来他所在的那个班大部分人都不在了。曹政委这才说：“师友啊，现在正式委任你为班长，代替胡德云，你升任班长了。你领来这些人都是你们班的同志，归你指挥。”
是。
领导的命令不能违背啊。当众许世友接受了任务。另外呢，许团长又给冠兰嫂两口子上了一堂课，告诉他们说，部队啊不是不欢迎你们，是非常欢迎，但是地方工作也得开展，你们夫妻留下来多有不便呢、啊、歇一晚上，明天我派几个弟兄送你们离开木兰山，还回到老家去展开地下革命啊。冠兰嫂虽然不同意，但是这是命令，只好服从。哎呀，临分手之时，难舍难离呀、啊！握着许世友的手，世友啊，我们只好先回家了，咱们是后会有期。冠兰嫂，这次你帮了我们大忙了，铭刻我的肺腑啊！我希望你们安全到家，我希望你们能够顺利的开展工作，迟早有一天咱们还能相聚的，借你吉言吧。这两口子走了。再有一件事，把许世友所在这个排的排长给请来了。这排长我说出名字来您一点都不陌生，姓陈，叫陈再道，有个绰号叫陈的麻子，因为自幼长天花，落下一脸的麻子。他也是穷苦人出身的，陈再道作战是十分勇敢，在团里都是出了名的。要提到陈再道，人人都竖大拇指，那是一员虎将啊。他把许世友和陈再道叫在一起，把许世友交给陈再道。我说老陈同志啊，往后世友就是你的手下虎将了，你要好好培养他，好吗？
是。
世友啊，能把你编到我们排里头是我的要求啊，你这员虎将要到了我们排，我是如虎生翼啊。排长，早就听说过您的大名了，我这是星星跟着月亮走，我借您的光啊！
哈哈哈哈哈！
政委就说：“你们不必客气了。”吃完饭之后，许世友领着众虎将回到班里头。他这个班特殊的大呀，人数也多，哎，但是呢，保留着原样，人多就人多吧。没过两天，上峰的批文下来了。任命许世友这个班为尖刀班，任命陈再道这个排为先锋排，两种荣誉啊。陈再道、许世友是极为高兴。没过了几天，新任务又到了。单说这天，许世友这个排大家正在联欢，一个挨着一个正说的笑语欢声的时候，突然团长王树生王团长从外边进来了。王树生王团长是个大个，宽宽的肩膀，细细的腰身，长得虽然平庸，但这人性格极为特殊，平时寡言少语，不善言谈，就好像个大闺女似的，羞羞答答，但是别到战场，一到了战场立刻变了两个人，严格执行军令，是严格完成任务。所以说许世友对他既尊敬又害怕，这是顶头上司，是他们团的红军团长啊。王树生同志这一来，大家呼啦朝全站起来了。团长团长团长，弟兄们坐坐坐坐坐坐。王树生一点架子也没有，也坐到人群中间，往左看看，往右看看。
问问他们生活的怎么样，适应不适应，训练的情况如何。许世友咧着大嘴，那还用说吗？跟着大部队就像小孩回到了家，跟着爹娘有啥不好？大家可高兴了，那就好啊。天下的红军是一家，天下的穷人是一家呀。认清了这个道理，心里就舒畅了。今天我来，现在上峰有新任务要向大家交代。大家呼啦朝全站起来，列队站好，站的是倍儿齐呀。陈再道跨前一步，报告团长，有什么任务您尽管吩咐。是，根据上峰交代，我们部队有大行动，决定要攻打麻城，端了大别山区他这个老窝。把麻城打下来之后，我们就得到了补充和给养，要解放很多很多穷苦的群众。大伙一听乐得笑开了锅了，哎呦，打麻城了，这个战斗可小不了啊，那是敌人的老巢啊。彼此祝贺比过年这心还痛快。团长接着往下说，不过攻打麻城这是个硬任务，战斗看来很残酷，大家做好思想准备，在没打麻城之前还有个绊脚石咱得搬开，就是离这儿不远的云雾寨。据我们地下党透露，云雾寨住了一伙伪军，大概人数在100多人，他们占据有利的地形啊，因此先拔掉这颗钉子，而后再攻打麻城。你们排的任务是拔下这颗毒钉，为大部队攻打麻城扫清障碍，时间嘛在5天内完成，你们有信心吗？有有有。许世友把胸脯子拍得啪啪直响，报告团长，你放心吧，用不了5天肯定踏平云雾寨。好，嘴上说没有用，你们排好好的策划策划，然后向我汇报，就展开行动。是是。王树生说完了转身走了。那上级说话那就是任务啊，大伙儿也不说笑了，团团围住了陈再道和许世友，商量怎么能拿下云雾寨。